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明健，欢迎大家收听蜂鸟健康微信公众号安东尼威廉系列文章之西芹汁系列。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西芹汁新手指南。西芹汁可以帮助迅速疗愈许多健康问题，因为西芹汁是一种神奇的草药，无论你选择何种饮食方式，都可以加入西芹汁帮助疗愈。如果你刚了解或开始实践空腹和西芹汁，以下是些简单的步骤，如何帮助西芹汁更好的净化疗愈身体。一，坚持一个月或更长时间，请至少在未来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坚持每天空腹和西芹汁，同时遵循以下健康建议。这是因为我们体内往往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的肠壁上有陈旧结块的腐烂脂肪和变硬的蛋白质，不堪重负的肝脏内充满了农药、药物、塑料、石油化工产品、有毒脂肪、病原体等各类毒素，从肠道一直到口腔内的有毒酸，血液中充满毒素以及脂肪，外加几乎所有人都处于自己不了解的慢性脱水状态，以及体内的各种病原体。西芹汁的工作量是巨大的，就类似于你很难在很短时间内彻底清洁一栋大楼是一样的道理。我们需要给予西芹汁足够的时间。二，柠檬水。如果时间和条件允许，请在一早醒来喝西芹汁前先喝柠檬水，或将半个或一个柠檬的汁加入500毫升甚至一升水中，这对肝脏一早的净化工作高度有益。如果选择喝柠檬水，如果无法获得柠檬水，也可以喝水，请在喝完后等待15至20分钟，最理想是等待30分钟左右，然后再喝西芹汁，以避免影响西芹汁的疗愈效果。请不要在西芹汁中加入任何液体或其他添加物，这会极大干扰西芹汁的疗愈功效。因此，请不要在喝柠檬水后立即喝西芹汁，这将导致我们无法获得西芹汁的益处。因此，在摄入西芹汁之前，请保留上述时间间隔。三，空腹饮用500毫升西芹汁。如果第一次饮用西芹汁，可以从150毫升或者250毫升开始，然后每天加一点直到500毫升。请记住，即使你每天饮食中吃西芹，或将西芹加入果昔，或喝含有西芹的多种成分蔬果昔，都无法获得纯西芹汁的疗愈效果。我们这里所指的都是纯西芹汁。同时，请谨慎对待关于西芹的各种信息，许多渠道会告诉你要尝试将各种成分或食物加入西芹汁，不管其观点听上去有多么合乎逻辑，这只会阻碍我们获得西芹汁的神奇疗愈效果。在使用西芹汁进行疗愈时，请一定使用 100% 纯西芹汁，不掺杂任何其他元素。四，请摄入早餐。在饮用完西芹汁15到20分钟，最理想是30分钟甚至更长时间后，请摄入早餐。西芹汁是草药，但不是热量来源。我们的生存需要热量。 新鲜水果或果昔是最佳的早餐选择。重金属排毒果昔和拯救肝脏果昔是很棒的早餐选择。如果早上不喜欢吃水果，也可以煮小米、红薯或南瓜粥，或有机不含麸质的燕麦片加水。非有机燕麦容易含除草剂成分。如果你因为水果过多糖分或者寒凉等因素对水果有恐惧或担心，要知道水果实际上是地球上最重要的健康食物，能够保护我们免受慢性疾病和任何不必要的痛苦。水果不仅可以预防疾病，还可以延缓衰老，杀死病原体，并在细胞层面疗愈我们的身体。如果我们害怕水果，我们恰恰在避免最能给我们生命力的食物。五、午餐前保持无脂肪饮食。无论我们整个上午选择吃什么，请确保其不含脂肪或油脂。含油脂或脂肪的食物包括坚果、坚果酱、种子类、油、椰肉、牛油果。蛋、坚果奶、豆浆、牛奶、黄油、奶油、奶酪、酸奶、其他乳制品、任何荤食、鱼油等，这都会影响我们的疗愈进程。对于上夜班的人，此处所说的早上，请理解为在下午或者晚上起床后的几个小时，因为一旦摄入了脂肪或油脂，肝脏就必须切换到生成胆汁模式，以将其送入肠道，帮助消化并分解脂肪。肝脏必须处理通过血液进入器官的脂肪，并吸收存储一些脂肪，以免心脏因为血液内过高的脂肪而变得负担过重。所有这些都会干扰身体自然的早晨净化排毒过程。即使我们的肝脏已经处于过度疲劳状态，在摄入任何种脂肪时，肝脏依然会努力生成一些胆汁来帮助我们降解脂肪。任何胆汁都会干扰西芹汁的疗愈工作。同时，当肝脏处于虚弱状态，被迫生成胆汁时，这会造成干热，这也会进一步削弱西芹汁中酶的功效。干热还会促使人体将血液从四肢送入消化道，所有这些血液都会稀释西芹汁中钠促盐的功效，使它们无法杀死存在于肠道血管壁中的病原体。肝脏在早晨被迫释放大量的胆汁，会稀释西芹汁中的钠促盐、消化酶和植物激素的强大功效，阻碍其净化肠道和身体其他部位。空腹摄入西芹汁，保持午餐前无脂肪饮食，给予钠促盐充分的时间杀死病原体，溶解消化道内的有毒酸、粘液、陈旧、腐烂、变硬且结块的脂肪和蛋白质，这些都是诸如小肠细菌过度生长、憩室炎、乳糜泻、结肠炎、腹胀气和便秘等症状背后的原因。如果午餐前摄入油脂或脂肪，这会使得西芹汁无法杀死病原体，提高胃酸，帮助消化，恢复肝脏活力。一旦肝脏开始分泌胆汁，消化道就会集中精力，使用胆汁分解进入体内的脂肪。如果不存在油脂或脂肪，西芹汁就可以发挥其神奇的疗愈作用。如果将西芹汁与牛油果含油脂、蛋白粉，甚至是植物蛋白粉、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和蛋白质粉对健康并不利等混合，这会迫使 肝脏生成胆汁，干扰西芹汁的钠促盐修复整个消化道的损伤，或者在摄入西芹汁后，马上摄入油脂和蛋白质，也存在一样的问题。为了让西芹汁有机会帮助我们净化和疗愈，请远离油脂和脂肪，直到午餐时间，请在上午补充大量营养丰富的水果，并根据需要添加绿叶蔬菜、蒸土豆、红薯或南瓜等。请远离任何形式的油脂或脂肪。六、避免威胁健康的食物。为了更快疗愈或见到效果，请避免以下食物：各种乳制品、牛奶、奶酪、黄油、乳清蛋白粉、酸奶等；各种蛋、麸质、小麦、大麦、黑麦等中含有麸质。不含麸质的主食是米、小米、藜麦、玉米及其制品、大豆及其制品、猪肉、营养酵母、芥花油、天然香料、人工香料、任何形式的醋，包括苹果醋、发酵食品、鱼油。七、总结。如果可以，请至少坚持以下步骤30天，甚至更长时间。一、可选项：醒来时喝一升柠檬水，然后等待15至30分钟。二、空腹喝西芹汁，可以逐渐加到500毫升，等待15到30分钟。三、享用无脂早餐，理想情况下，为水果、水果果昔，例如重金属排毒果昔或拯救肝脏果昔，或喜欢热的中式早餐，可以考虑蒸红薯土豆或小米红薯南瓜粥之类的。四，请在午餐时间之前避免摄入脂肪或油脂，包括荤食、乳制品、蛋、油、坚果类、椰子、牛油果等。五、保持补充足够的水分，高质量的水、果汁、蔬果昔、柠檬水、黄瓜汁、椰子水等等。六、避免上述威胁健康的食物。在第一个月中，你可能已经看到了许多方面的改善，也可能会经历相关的疗愈反应。如果有各种慢性病症的人，通常需要更多时间疗愈。坚持会看到身体对我们的回报。如果所居住的地方买不到西芹或其他形式的芹菜，或因为出门旅行无法获得西芹汁，请使用纯黄瓜汁首选、柠檬水、芦荟水、生姜水等代替。如果可以获得西芹或其他形式的芹菜汁，请坚持使用西芹汁。尽管西芹汁看上去很简单，这是一种神奇的草药，请不要让西芹汁相关的各种误解阻碍你的疗愈。全世界以百万计的人正在体验每天空腹饮用西芹汁的好处。在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喝西芹汁，因为这是极其有效且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疗愈方法。当以正确的方式摄入时，可以帮助身体深度疗愈。二，更深入的疗愈和净化，取决于一个人本身的健康状况。许多人在只坚持空腹西芹汁之后，就看到了惊人的改变，但对另一些人来说，西芹汁并不是万能的，因为虽然西芹汁是整个疗愈进化法中极其关键的一部分，有些人还需要其他强大的疗愈进化工具帮助疗愈。对于有些在病症中挣扎的人，当开始饮用西芹汁时，可能发现自己的问题并没有那么快地得到疗愈。这可能因为他并没有将 蛋、乳制品等从饮食中去除，或者饮食中依然有大量的油脂或脂肪，坚持饮用西芹汁至少可以防止病情恶化，在某些方面也可以改善症状。但如果西芹汁看似无法解决你的问题，请不要放弃。因为这可能意味着你需要加入更多的疗愈步骤，和西芹汁一起联手解决问题，重拾健康。要知道，一个有慢性疲劳症的女性妈妈，如果同时面临经济压力，而且还需要工作，停喝西芹汁可能意味着会减寿5年。如果除了西芹汁之外，能够避免威胁健康的食物，采取健康的饮食以及适当的补充剂，那西芹汁就可以彻底扭转他的生活。如果想要看到更好的效果，请尝试加入第一部分中的其他步骤，以及以下列出的步骤。通常，所有这些步骤对于有慢性疾病较长时间或病症较严重的人的疗愈非常重要。疗愈最重要的一步是了解疾病背后的原因，剩下的是知道要做什么。可以在蜂鸟健康公众号或者安东尼·威廉书籍中查看各类疾病背后的真正原因。通常，几乎所有慢性疾病等于病原体加毒素。不同的病原体和不同毒素在身体的不同部位形成了不同的疾病，这也是为什么西芹汁以及安东尼·威廉的方法得以解决各类健康问题的原因，因为所有这些步骤都可以解决引起疾病的根本原因，杀死体内的病原体，并排出各种毒素。以下是几样关键的疗愈步骤：一、健康的饮食。无论现在饮食结构如何，如果想要帮助身体净化和疗愈，最大化西芹汁在体内的疗愈效果，请将摄入油脂和脂肪量减少一半，同时以更多关键的干净碳水化合物取而代之。关键的干净碳水化合物指各种新鲜水果、土豆、红薯、南瓜、生蜂蜜等。如果你是素食主义者，减少脂肪就意味着减少坚果、种子、坚果酱、油脂、牛油果、椰肉和橄榄的摄入量。非素食主义者，请尝试减少荤食摄入量，同时减少植物脂肪，避免食用乳制品、猪肉和蛋。不管是哪种饮食结构，请尝试每天仅一餐摄入脂肪，以减少脂肪摄入，而不是每天每顿都摄入油脂。等到午餐时间或更晚才吃含脂肪的食物，请大量增加关键的干净碳水化合物，以及更多的绿叶蔬菜，诸如菠菜、奶油生菜、芝麻菜、蒲公英绿叶、羽衣甘蓝等等。在吃饭时，最佳伴随脂肪摄入的食物是蔬菜、绿叶蔬菜、柠檬、青柠、橙子、西红柿、西芹、黄瓜和甜椒。请避免饭后摄入水果，因为脂肪会阻碍果糖的吸收。在一天中分离脂肪和糖的摄入，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在三餐间摄入水果，或者在餐前30分钟吃点水果。同时可以加一些绿叶蔬菜、黄瓜或西芹棒，这会给予葡萄糖被吸收的时间。请尽量避免脂肪与健康碳水化合物，如土豆或不健康的糖分一起摄入。餐后吃水果的话，取决于摄入的脂肪类型，可能需要等1到3个小时，荤食消化时间较长。如果想让西芹汁的疗愈特性发挥更大作用的话， 所有这些步骤都至关重要。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想要实现的疗愈目标来决定所做的多少。二、重金属排毒。有毒重金属是当今世界各类慢性疾病高发极其关键的原因，因此，从体内，特别是大脑和肝脏中去除这些有毒重金属，诸如汞、铝、铜、铅、铬和镍等至关重要。重金属排毒果昔与西芹汁能够有效配合，为西芹汁在疗愈过程中提供关键的支持。请不要在摄入西芹汁之后马上喝重金属排毒果昔，而是隔15到30分钟后再摄入。重金属排毒果昔是非常强大的疗愈工具，帮助无数人逆转了疾病并重拾健康。果昔中的成分一起协同从器官中去除有毒重金属，牢牢抓住并将其送出体外。现在流行的小球藻等所谓重金属排毒的食物，实际上会在体内释放金属，最终只是将有毒重金属从一个地方转移到体内另一个地方，导致其他问题。重金属排毒果昔的五种主要成分是野生蓝莓、香菜、大麦草汁粉、螺旋藻和大西洋红皮藻。三、草药和补充剂。草药和补充剂也是可选的疗愈步骤，但如果你不想摄入草药和补充剂的话，坚持空腹喝西芹汁，降低饮食中的脂肪量，加入能帮助疗愈关键的干净碳水化合物和绿叶蔬菜，也能帮助解决许多问题。对于病症更严重或时间很长的人而言，补充剂可以有效加速疗愈。根据症状的不同，所需要的补充剂也不同。具体请参考《蜂鸟健康》相应症状的文章，或者安东尼·威廉的第六本新书《进化与疗愈》中详细列出的帮助疗愈各种症状所需的草药和补充剂，可以根据自己情况判断选择。虽然同一种草药或补充剂，其制作工艺和纯度对于效果影响非常大，因为这些至关重要的差异会影响病原体的消失速度、中枢神经系统是否能够自我修复以及修复速度、炎症消退速度如何、症状和状况恢复需要的时间。不同制造商的补充剂可以成就或干扰疗愈。例如，许多草药滴剂都含有酒精，而酒精成分玉米提炼会干扰草药的植物化学化合物，同时为病原体提供食物，杀死肠道中的有益菌群。还有许多补充剂有对健康不利的添加剂等，只有正确的补充剂才能加速疗愈速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愿大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期再会。